上的写作。他父亲是个清洁工工，他的母亲是爱喝酒的一个女酒徒。那他这个在他十岁的时候，他想这个写作，他就想梦想，他是想买一部这个很好一个打字机，叫做 Royal Typing 啊，打字机。所以十岁就开始打工存钱，打工存钱。好，不错，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打工存了个有钱就足够可以买打字机了。结果怎么样？大概他有个存钱的图买。结果这个钱是吗？被他妈妈拿去了，干嘛？
喝酒，
喝酒喝光了。这个事情让他爸爸知道了，他爸爸就把他辛苦打工赚钱的赚来的钱拿出来，就给了他，给他去买了他一部很好的打字机。然后照理讲，他有这样一个爸爸，他跟他的爸爸的关系就很好，他爸爸很体会到他的心理，他应该也体会他爸爸对他的爱心，对他的鼓励，他会铭记在心。那他们父子的关系应该很好，但是这个作家跟他的父亲关系却不是那么好，可以讲说他的儿子对他父亲绝对是，而且还非常不好。为什么呢？打字机是买就好了，他的儿子后来做了一生，做了上百本的书，每一次写了书以后，他就给了他爸爸一本书，他爸爸从来没有对他的书有半句话的批评也好，赞美也好，不闻不问。结果他就说从来不讲一个字，他爸对他根本送打字机是假的，就是让他去买个玩具给他，说他的真正的个真作家家伙是一句话都不讲。所以他觉得他深深的被他爸爸冷落，而且最后当他爸爸在病床上快要死的时候，他去看他爸爸，那个时候他又写了一本书，他就很高兴地把那本书寄给了他爸爸，他爸爸就把那本书拿了来，看了看封面，就往他病床上一放，什么话都没有讲。你想想这个作儿怎么样？你已经在临终以前了，我来看你，我那本新书来了，你就这样看了一看，就往里放，一个字都没有提。他这一次是伤心到极点了，他觉得他的爸爸简直是对他的写作一点点都没有关心。结果他爸爸去世了，去世之后，做儿子就去整理他爸爸的遗产，整理这一切的文件，结果他就发现一个事实，在所有他爸爸的一些文件中间，所有需要他爸爸签名的地方，签的什么字？一个大叉叉。这代表什么意思？他发现他爸爸是目不识丁的一个文盲，所以他每次把书给他爸爸，就是他书上写的故事都是从他爸爸听来的，他爸爸没有对他有半一句半语的对他讲，因为他爸爸根本就没有办法讲。这个时候他开始自己说，我到底知道我爸爸多少，我要早知道我爸爸是一个文盲，不知道我在他我临终的病床上，我给他说，我至少可以念给他听啊，为什么我不问问我爸爸说，为什么你对我的作品从来都不讲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父亲对我们是我们父亲，我们对父亲心到底知道了多少。所以我今天就说，我的题目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三个儿子。刚刚我说了，第一个儿子是什么？路加福音是十五章这个浪子。第二个是什么？是好的儿子，对不对？他自己讲。第三个儿子是什么？是神的独生儿子。我们当然刚刚已经念过了，这个浪子就是这个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说你把我的家产分给我起来，这个到最后分了以后，他就把他家产就带走了，是吧？然后结果出去 花天酒地，然后到时候闹了饥荒，他就没办法了，就去找他当地的朋友，朋友就跟他说，你去帮我放猪吧。他看到那个猪吃的豆荚，你要晓得一个犹太人，这猪对他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他连这个不洁净的都不想吃的，吃的东西他想吃，你要吃什么？没有人给他。这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恨不得拿猪的吃的东西来。我再重复一遍，就没有人给他。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为什么？他完全像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一样受骗了。今天的青少年在学到这个时候社会上是讲什么？鼓励小孩子叫什么？反抗，要有独立的思想，是吧？啊，你听见错，坏孩子没出息。这个小儿子很有出息啊，反抗，独立的思想，出去了，对不对？好啊，这个是真好啊。我要独立以后，我到哪里去我就自己可以去了，我要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了，我什么时候想出去什么时候想回来，没有人在旁边管我唠叨什么你晚上要回来啊，你要早点回来，没有这么事，天天就是只想玩的，天天去度假。结果呢，他不要说他学习生活养生的技能没有，就是他连守城的本领也一点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他到那一天的时候沦落到什么，当这个饥荒临来的时候，什么他过一天呢，明天的口粮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他才想起来啊，我爸爸就有这个很多的口粮在那里，对不对？我到爸爸那里去说什么，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对不对？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对不对？范牧师也讲过，就是雇工还不是做个奴隶，所以他就想去了。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刚刚我们念的相离甚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偶然的。哎，这个儿子小儿子回来了，相离甚远的父亲呢？不是的，当他小儿子出去的时候，他晓得这个小儿子出去以后不得了，他将来一定会要受，而且要受大苦，而且苦的苦到一个时候，恐怕连他小命都保不住，可能要饿死在外面，所以他天天要不停见外面的法王的恨。所以当他的小儿子一过来的时候，他就赶快就跑去接他了，对不对？他跑去接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怪他儿子？他说，小儿子，你现在回来了，你知道了，你看看你这德行，你穿的什么衣服啊，鞋子也没有，对不对？连鞋子也没有。他有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不能这样做的。没有。他爸爸说了什么话？说什么话？给他的仆人说，赶快拿袍子来，给他穿上；赶快拿鞋子来给他穿上；赶快拿戒指给他穿上；赶快去把那个肥牛犊给他宰了，去给他吃了。你知道吗？这袍子是什么意思？袍子是代表他的儿子的名分恢复了，代表英文上是给他恢复了个三险。这个戒指代表什么？那国王的戒指什么？代表他权柄，让他恢复他在家里面的权柄做他的儿子。然后这个给他宰了牛犊杀了给他吃，代表什么？恢复他在家里面的尊荣。所以他的爸爸你非但没有责备他，而且还把他的这个名分、把他的地位、把他的尊荣都还给他了，一句话都没有讲。当他出走的时候，他爸爸有没有讲话？啊，我刚刚讲说，这回来的时候他爸爸没有，他出走的时候，他爸爸没有也没有讲，对不对？ 出走的时候，他爸爸说很可疑跟我讲，你怎么听到我刚刚说的，我告诉你了，他出走的时候他没有讲，为什么？他晓得他那个时候他的小儿子是什么，被世界上所有的世界潮流所深深的放逐，你跟他讲什么他不会听的。如果小儿子不肯合作了，你再跟他讲什么都不会肯定的。他只有说让他自己出去的时候去闯闯看，去学学看，等他学会了，他只是希望天天在那里，希望说有一天只要他小命回来能够保住的话，什么事情都好办。这就是做法，父亲心，这儿子的心，小儿子，这儿子心什么？想想看，他在外面吃喝玩乐快乐的时候，他有没有讲，哎呀，这个花花世界真好，太好了，我应该去把爸爸接来一起跟我的享受。他没想，没想，想想到等到他饿的时候，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说，在旧约圣经上记不记得创世纪那个雅各，他的那个儿子，他最得意的儿子那个约瑟被他哥哥出卖了，是吧？出卖了就没有了，他以为他死了，结果后来他没有粮，他们去到这个埃及去拿粮，结果约瑟一定要说把他的弟弟也带来，他爸爸说什么？我不能够让你把我这个儿子带去了，我就会什么阴什么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这个小孩子要饿死的时候，他就没有想到我在饿死，哎呀不行，我饿死的时候我爸爸想我，那我爸爸岂不是会什么悲悲惨惨的下来一点都没有，真的。所以父亲对儿子的心意，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只有让他自己去学，只有希望说让他有一天回来。但是儿子对父亲心呢，没有。是的，他是悔改了，他是说我得罪了什么天，又得罪了你，对不对？我现在什么只要回来做你的故宫，有口粮就够了。他没有想到他父亲，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爱所代表的这一切，我们上个礼拜在这个查经班这里查过这一段，这个小儿子有没有想到体谅到父亲的爱？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神把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就是说我们想到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爱，我们的想象，对吧？我们应该思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儿子，让我们再去看，就是他的大儿子。因为讲到他大儿子之前，在这个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第这个7章里面，他也说在这里讲过，说在在第15章第7节的时候，他讲过说，他说因为就是前面两个比喻，他说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欢喜，脚比为那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的欢喜怎么样还要大。记不记得前面的比喻，我们查圣经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有99羊，一个羊丢掉了，有99羊放下那里，他去找那只羊，当找到那个时候，他找到了这个羊，他就高兴的比那个不用悔改的那个99个人更要欢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失去了回来的悔改的父亲的意思，他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圣经上讲说，我又比他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要欢喜。那99个是不是义人？好像是义人吗？那我们看看，那个浪子当然是回去了又回来，出去了又回来了。那这个第二个儿子，对不对？我们圣经上怎么讲呢？他那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做工，对不对？回来的时候听见那个跳舞作乐的声音，就问他的仆人，但找了仆人说怎么回事啊？ 这仆人就说，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了，就把肥羊给宰了。下面记不记得大儿子怎么样？就生气，怎么样？不肯进去。然后他父亲就出来，对不对？劝他进去。他对他父亲说什么？我们查经也查过，但他父亲说什么？我服侍你怎么样？这么多年，我怎么样？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呢？从来连一个小山羊羔都没有给过，叫我跟我朋友一起快乐。你这个儿子，你看你这个浪子，你这儿子回来以后，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他来了，你给他宰了肥羊。他父亲在那说：“我呀，我常与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都是你的。你这个兄弟，他说你这个兄弟，你的弟弟回来了，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所以，这个大儿子觉得他自己什么？”即使不是艺人的话，在他眼光也是一个标准的好儿子，对不对？为什么？从来没有违过他的命令过，对不对？而且他这个回来的时候，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他在田里工作回来，而且在服侍他的爸爸，从来没有违背他的命令过，是不是？大儿子有没有违背他的爸爸的命令过？有没有？
有。
他就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了。他爸爸是什么？叫他进来。他是什么？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过。我进不进去啊？不进去啊。有没有违背他的父亲命令过？有没有？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我是绝对不进去的。这就是我，就每次都是看到千错万错都是旁人的错，对不对？这个大儿子他自己不知道，他心里想：我天天给你做，我在天天干活，我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在服侍你，从来不违背你的命令。我刚刚已经问过，他就是讲这句话的时候，自己所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完全是以他自我为中心，完全是自怜自欲自大，自己所做的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嘴巴里讲的跟他做的完全没有混到一起去，对不对？对不对？你想想看，我刚刚说的，他当他的小儿子要出去的时候，他爸爸没有跟他讲一句话，对不对？他小子他不肯，儿子如果不肯合作的话，讲什么都没用，所以他只得忍着心肠，让他儿子出去，叫他回来。那这个大儿子他说什么？我天天服侍你，我每一天我身体都跟你在一起，对不对？我不像你的小儿子流浪在外，结果大儿子心在哪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小山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快乐。他大儿子想什么？没有想到父亲心里，想到他，你给我一个小山羊羔，跟我的朋友出去玩，对吧？他虽然人跟他在一起，他的心是什么？跟小儿子一样，心已经跑到了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对不对？他的心没有跟他爸爸在一起。结果他爸爸跟他说：我们都知道，儿啊，你跟我同在，对不对？我的所有都是你的。但是他一点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很妙，他把这个故事停在什么地方，就停在这里。到底站在门外的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啊？他还是站在外面，一直站在门，直接在舔他自己的伤口，就跟那个 作家的儿子对他做清洁工人的爸爸一样，自己在那想着说，你这个做父亲的从来没有对我的作品讲过一句话。好吧，不要讲，就是坏你要跟我讲，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也不要，他没有晓得他父亲的心。这样子，大儿子他是在外面舔他的伤口，还是最后大大的进去，我们不知道，圣经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父母的心意，对吧？古书上面有一句什么风雨什么子欲孝，我已经记不得风雨尽什么子要孝什么，那个大叔这个到父母不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记不记得那句话怎么回家想起来，风雨尽什么子不晓得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对于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对于我们天父到底知道有多少，还是我们常常都是自我为中心，而且常常都是说，哦，我这次不进去是有这个原则的，我不是跟他争什么，只是针对原则的问题，对不对？这是不公平嘛。如果我们家有超过有一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就常常就会讲说，一看这爸爸对他不公平，对我不好，对不对？一定的，没有从来说爸爸你对我真好，妈妈对我真好，你什么都给我，你去给一点好多一点弟弟吧，没有过。我所听到的从来都是什么，他对我不公平，我们这里有许多做母亲的做父亲在笑，他有超过一两个孩子，超过两个以上的孩子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孩子，第三个儿子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讲的，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是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按照圣经上来讲，人的人历史，神开始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后来亚当夏娃受了这个本来是跟神天天有交通在一起的，神一天跟他讲话，常常记不记得到后来他们犯了罪后，神在叫 Adam， 结果他说什么，我不敢来见他。神说为什么不敢来见我，因为什么，我赤身露体，就表示神常常跟他，但是他们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就跟神自己跟神的交通，跟自己跟神的那一切的所有的来往通通隔绝了。在这种光景之下，神怎么样，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因为要恢复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他的信什么，我们这个都是基督徒，我想我不要请大家举手，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都晓得我们信他什么啊，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罪死了，信他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把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流血赎我们罪，而且这个他的爱子也是一位大祭司，他并不是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你知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说，他是一个大祭司，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在希伯来4:15，如果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不需要这世界上的这一切的东西，没有肚子饿，没有世界上所有些需要，那他不能够体谅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4:15的时候，他说他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且他是完完全全是要照神的意思去做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记不记得在他小的时候，在他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去，结果他们爸爸妈妈，他的肉身爸妈妈 Mary 跟 Joseph， 他们回家的时候在路上 走了几天回去不在，又回去到圣殿里面见他，见了他以后就怎么样，就问他说，哎，你怎么着着急？他的话是说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他在十二岁之后就说他要以他天父的事情为念。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自己讲说，他说那个我是要遵行来差我来的旨意，要遵行做神的工人。所以他更是一位，我们刚刚讲的是受过试探成就救恩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话怎么讲？他受过试探，他受过试探最大一点一个试探是什么啊？就是最后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这些罪人，把他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因为圣经上说过，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义人。在这个历代志下也讲到说啊，所罗门之王建殿所说，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在罗马书上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没有一个义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到了世界上了，他在他那天要第二天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那天在干什么？记不记得？他那天晚上在干什么？他吃了那个所有的逾越节羔羊，他怎么样？就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去，他带了他最得意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同去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心里极其难过，我甚是忧伤。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节上面写的，几乎要死，你和我一同警醒。他就往前稍往去，伏伏在地祷告，说什么？说什么？最大家都熟悉什么？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对不对？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父神啊，如果可能的话，这个救恩，你要我到世界上来，这个救恩要救世人，这个救恩在这里要救庄弟兄，要叫琳达姐妹，要救楚弟兄，要救王弟兄，要救素义。在这个救恩上，如果可能的话，就让这个杯离开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叫这杯离开我，就说如果有旁的方法，如果可以让这个人借着他的工作，借着他的善行，借着他的钱可以买到救恩的话，就我就明天就免得我不要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也有每一个人的怎么样七情六欲，他也有每一个人的恐惧，他不愿意去钉十字架，对吧？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对不对？求你将这杯离开我。他带着他三个人叫他警醒，第一次去祷告回来，看到他的宝贝门徒在干什么？睡觉。这个我们在祷告时常常都会睡的，尤其是事不关己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他晓得，他第二天要钉在十字架上，血与水要从他身上流出来。所以他在第二次再问，再去祷告，如果可行的话，就把这个杯挪开。第三次又去，如果可行的话，叫我不要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受过试探，对不对？他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他这样子恳切祷告，如果可行的话，结果从天上来的回答是什么？没有其他的方法。如 果要救世人，如果要救庄弟兄，如果要救楚弟兄，如果要救妇女，如果要救林家姐妹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要钉死在十字架，就是要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就是要走这个十字架的窄门进去，让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自夸。这是父亲的心意。结果神的第三个，这个我今天讲第三个儿子，神的爱子，他完全做到了，他受过这个试探，这样子恳求，结果神的回答来了以后，他就照着去做了。所以你看看，在福音书上三分之一的马太福音都记载过他这一切十字架的事情，三分之一的马可福音也是，二分之一的路加福音也是记载着所有的这些救恩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个儿子就成就了他父亲所要成就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的心意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查过出埃及记，在出埃及上讲什么，在出埃及十章第五节说什么，我们领你们出了埃及出来怎么样，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子民。我们再看启示录上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上，这里讲得很清楚，有大声音从宝座上说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而且神要怎么样，要擦干他们一切的什么眼泪，以后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出到远名不听话，我们伤伤心，将来都没有。我们受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疼疼不疼痛？有的时候眼泪往里面冲。我们当我们自己生病或者家人生病的时候，他们面对的那一切的病痛、痛苦，到时候通通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完全替我们担当了。自此以后，他就完全更新了。这是我们父神的心意。这个买不买？这非常的。这个第三个儿子，我们今天谈到神的独生儿子做到没有？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有没有做到？假如你们不晓得十字架有多痛苦的话，你们回去把一个钉子，不要钉在十字架，钉在你手上试试看。最后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今天的信息的结束，来见证今天第三个儿子所成就救恩的大能到底可以大能到有多大的地步。我们请他们把那个打开来读我看那个吧。这是一个故事，这个在复活节 Pastor Jason 也在他们那里提过，而且这个故事是从这本书上是 Unbroken， 是 Laura Hellenbrand 写的，在出版书到现在七十几个礼拜以来都在纽约 Times 上的畅销书的作品上面。有没有声音？
这就是这个书上写的这个 unbroken， 这个现在已经九十几岁。
Escaped death, but not long after, in May 1943, he was ordered to undertake a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in this notoriously faulty B-24, nicknamed the Green Hornet.
And so, we're flying along, and number one rotor goes out. And then if it crashed, I ducked down low and held on to that ramp. I knew this was it. I'm dead.
Louis and two crewmates survived, but one, pilot Russell Allen Phillips, was badly wounded. Attacked by sharks and Japanese fighter planes, starving, sick, and wasting away, the trio would drift 2,000 miles on a pair of flimsy life rafts.
The tail gunner, he panicked, got on his knees and grabbed his truck, screaming, "We're gonna die, we're all gonna die."
In time, that tail gunner, Francis McNamara, would redeem himself by saving Louis' life. But on their 33rd day at sea, McNamara died. 14 days after that, Louis and Phillips, each down to about 80 pounds, half his body weight, were rescued by the Japanese, only to be sent to the most hellish POW camps in the Pacific. Back home, Louis, the Olympic hero of Torrance, California,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dead. But over the next 2 years, he would live through unspeakably savage cruelty at the hands of his Japanese captors and one sadistic commandant in particular, Michihiro Watanabe, a.k.a. the Burp.
I have been through this. I was bored by it. But if I looked away from his eyes, he pushed me out for looking away. And if I stared in his eyes, he pushed me for staring in his eyes. Every day he did something to me. I hit over the head with a big, probably a 2-pound steel buckle, cracked my skull open and down on the ground bleeding. He handed me a piece of toilet paper to wipe the blood, and he said, "Oh, Mike, I'm sorry." And I said, "Well, he can't be so bad after all." I wiped the blood off, I stood up, I wiped it, and I looked at it, and he hit me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war, Louis would be rescued and repatriated, a national hero risen from the dead. He married and published his life story, the second time in updated version. Yet the nightmares continued, a lingering form of torture by the Burp, Watanabe. By then, an accused war criminal on the run, destined to live quietly until his death in 2003. Louis, meantime, descended into alcoholism, and his wife, Cynthia, was fixing to leave him.
We were falling apart.
But then, in the fall of 1949, prompted by Cynthia, Louis attended a religious revival led by a dynamic young preacher who was delivering the gospel in a tent in Los Angeles. And there, the tormented former POW found salvation.
The Reverend Dr. Billy Graham brings the word.
There are two roads. One leads to judgment and destruction and hell, and the other leads to life. In this life and life to come, and heaven.
She had gone down to Hillbilly Graham and spent her life over seeing God through Christ. So I realized what a hero I was, turned my back on God, and I went to the prayer room and made a confession of my faith in Christ, and it just, my whole life was revolutionized in a mom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Louis spent mentoring troubled youth. He would run again, carrying the torch in the 1984 Olympics, and he would return to Japan, once to forgive his old prison guards, and again in 1998 to carry the torch at the Nagano Winter Games. His story is told anew with fresh evidence and harrowing detail in the bestseller Unbroken by Laura Hillenbrand, author also of Seabiscuit. In this, his 10th decade of life.
你能不能够把声音表我来再放过来，我就可以用中文给你们讲，好不好？假如你们愿意听的话。好，这个人，你们看到就是这本书上的讲的这个人，他。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做一个航炸员，他第一次他的飞机被人家找了，你看到有七架日本机把他的飞机弄了，结果他没有死，又就回来了。第二次他回来了以后， 他又做了这一架飞机的 Green Hornet， 这种飞机是非常不保险的，他们就出去航行是为了要去搜救其他落难在海上的，结果这些在海上就落难的时候，结果这飞机一个发动机没有了，一个没有了，结果他们就这样就落下就掉下来了。这个是刚刚那个相片，是那个飞行员他们最后这个飞机落到海里面的时候，这个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一个是飞行员，一个是他自己航站员，还有是另外一个后面在那里用打枪的那个轰炸飞机，结果他三十几天在这就死了。结果他们三个人在那个一个小的木小的船上，结果就走了47天。停一下，你可以吧？你可以停吧？在木筏上走了47天，这个47天当中，他们就有白天有太阳晒，晚上就经过这个所有的这个冷的事情，他们没有东西吃，就去抓了鱼，而且在抓鱼的时候，这些鲨鱼也在旁边要来抓他们。然后他们这时候一直漂流，他们从这边这个太平洋上去漂的时候，47天结果漂到哪里？漂到快要到了日本了。你想想看，47天漂了多少？他们就是去接雨水来喝。然后在漂流的中间，日本人看到他们以后，那个飞机用机关枪打他们也没有打死，就把他们皮筏打了个洞，他们要去补。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些鲨鱼日风吹日晒，结果最后忽然看到有一条船来了，结果船是什么人的船？是日本人的船。这个船来了以后，就把它船呢，就请你能不能退回一点？有可能吗？呀，船来了以后就把他们怎么样？就把他送到日本的俘虏营里面去了。你看他们在俘虏营，这俘虏营里面有最大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虐待人的，他们这个叫做瓦塔纳比，那他们给他一个外号叫做 Bird。这个人，他们你们刚刚他们都听见，他是说这个人就对他说，哎，你怎么看？你怎么不看我？就打他，然后他就不敢看他。你不看他，哎，你怎么不看我？又打他。他到有一次打到他的时候，把他这个脸上那个血这个弄出来。哦，怎么你很疼吧？就拿点草纸给他去弄血。他说原来这个家伙还有一点良心啊。他刚刚把他血一弄完以后，一看到马上又打他，就是他就是受这种一切的苦楚，把他整个的人性的尊严都没有了。结果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下来，他回来了，回到美国。你看看他的太太漂亮，结果他而且也出了一个书叫 Devil at the Hills。 然后这个时候他，请你停一下，这几年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过的是，虽然他回来了，虽然他是结婚了，但是他永远活在被这个人的虐待的阴影之下。这个 Bird， 他因为他的对他的那种无缘无故，使他的所有的人性尊严也没有了，所以他回来的活的是每一次都活在恐惧中间，每一次都活在回到他的从前的生活。他每一次都是在半夜里面，从来这4年上都是在做噩梦。梦到有一次什么，他睡觉睡到醒的时候，他的两个手掐在他太太的脖子上面，因为他在俘虏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明天到底会不会死。结果他的好，请再放。结果他的太太就跟他就说，我们没办法，这我们要离婚了。在他离婚之前，他太太就跟他一直跟他讲说，在我们离婚之前，这次有一个牧师叫做 Billy Graham， 他有一个布道会，你去听吧。结果他就好去听，但是他说我听完以后我就走，我不跟任何人讲。这个他在讲什么？有没有个放声音？ 他说是什么？他说这里有两条路，一条是，你稍微再
有一点。Turn my back on the ground and worship.
And destruction.
And there, the tormented former POW found salvation.
The Reverend Dr. Billy Graham brings the word.
There's two roads. One leads to judgment and destruction and hell, and the other leads.Life in this life and life to come and heaven.
到天上去的路，结果他听的时候，这个书上讲，听的时候，他听不下去了，他就要抓了他的太太就要跑，结果正在跑的时候，忽然 Billy Graham 给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讲道的时候你们可以跑，但是在我在这呼召的时候你们不能走了。结果在呼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么多人下去？结果呼召的时候他就忽然想到什么事情。他在47天在海中里面，他想说他跟上帝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假如神啊，你能够救我的话，从我们在这海里面救活出命令来的话，我一辈子要侍奉你。结果当他要呼召 Billy Graham 要呼召要走的时候，这句话到他脑筋里面来了。这个 Billy Graham 就在讲，神现在是不是在跟你们讲话？现在跟你们讲话，你们不要把他放在一边。结果这个话说我他跟神的那个承诺，这个话完全到他这里来了。结果他就不自觉的就走到前面，我们看到他下去，那些人就跟到下去了。结果他的太太一直就看到这一切，然后他太太就跟他开车子回家了。哦，我刚刚忘记讲一点，他是在这个生活在这种恐惧中间，然后就使他怎么样去度过这恐惧呢？就是抽烟啦，喝酒啦，对不对？我刚想想在梦里面打太太了，所以他过的时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生活。但是他那一天经过 Billy Graham 听了以后，他就回去的时候，他一直在看到他。他回去第一个事情是做什么？就跑到那个酒柜那里去了，就把所有的酒都拿出来。他太太傻了，刚刚他到天了，到哪里去了？结果怎么样？他把酒瓶子一并拿都没倒，他把他的烟拿出来通通扔掉，所以马上立刻听得到回来，神就改变了他，他给神的承诺也告诉了他，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他就完全就要去侍奉神。他到1952年，他就你们刚刚看到，他就回到那个他的那个监狱里面去对在他当年被关的监狱里面的那些犯人讲话。那些犯人是谁呀？是那些日本人关他的那些人，尤其是那个 Bird， 是在麦克阿瑟要找的最严重的战犯之一，结果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虽然那个去 torment 他那个 bird 没有找到，但是他对那些监狱人说，我今天的来实在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大的好的信息，我今天重新在神面前得救了，我现在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的相信耶稣。他给了他们每一个人一本圣经，然后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所以这个第三个儿子所做到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还想不想在我再花3分钟间讲他一点点他前面的事情。他从小一开始下来，在小的时候是很不听话的，他在2岁的时候得了肺炎，应该躺到床上，结果呢，他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两岁啊，光那个屁股就从二楼就跑到一楼，一楼下来光那个屁股在外面跑，就看到一个警察在后面追，在纽约的市上，这个大街就看着在笑，一个警察追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子得了肺炎的在追，结果他们家说这个纽约大概对他不好，就搬到加州来。到了加州，因为他不讲英文，他是意大利人，到了加州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不讲英文，所以同学对他不好，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学校，在学校里面总归觉得说人家在欺负他，结果什么呀，到处跑，就去做坏事情，去捣乱，结果他哥哥就想个什么，他既然跑得很快，就要捣乱，干脆就叫他什么，去做校队，去跑步。结果他在跑步，在他中学的时候，他就做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在他高中的时候，然后到他大学的时候，他就被选上去参加，因为他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一里只跑了4分钟21秒，这你们去算上算，他们的形状说这个人等于是一个飞人，结果他就被选上去参加1936年的世运会。世运会参的时候，他跟那一个叫做 Jesse Owens， Do you know anybody know Jesse Owens？ 他得了4个 gold medal， 他拿了4个金牌，他跟他一起在同房，他家里并不是很有钱的人，他在这个坐了那个游轮去的时候，哎呀不得了，早上吃的好的，他那么好吃的东西，晚上吃的什么，他一下子怎么样，体重增加了12磅，这还能不能跑？这还能去得奖吗？他就到那里跑不过了，但是他有一个信念，他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只看到一个，他从后面一直追到前面，结果得了第8名。结果在主司令台上，那个希特勒看到了他，就叫他是什么？他说他是这个是在个整个这个世运会上 ，the boy with the fast finish， 这个男孩子就是在最后冲刺走得那么快的人，这么好，他要见他。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经过这一切，神最后救了他。愿神把神的救恩放到我们心上。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我们天父的心意，谢谢。